我们好不好来看诗篇三十八篇？第一节，耶和华，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，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。然后我们再来看第六章，第一节，耶和华，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，也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。那弟兄姊妹有没有觉得这两篇诗篇的第一节是完全一样的？那如果你仔细看内容呢，两篇诗篇都是病榻上的诗篇，写诗的人他生病了，但是呢这两篇诗篇同样是生病，这个诗人所学的功课是不一样的。所以现在这一次呢，我们靠主的恩典，我们一同还继续看大卫的诗篇。但大卫的诗篇尤其有一段，当他落在神管教的手底下的时候，那么我们看他就写了一些诗篇。那么我所说的就是，你记不记得因着他得罪神，然后神的手很自然在他身上非常的沉重，虽然神赦免他，他不会死，没有错。但是讲到神的赦免，你要知道一面不光是指着罪得赦免来说，另一方面你看见神是行政的神，神是王，什么时候我们得罪神，那个罪可以得到赦免，但那个罪所产生的结果，神就在这个时候就不放过我们这些，就不放过像大卫这样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一面大卫他犯罪了，我们知道他学了一些功课，但是呢虽然神赦免他，但是因着犯罪所结的果子，那个果子呢是要经过很长的时间的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学一个功课，就是我们不能光，我们不是只是光是得着恩典，就是不光是因着恩典神赦免我们，我们还要学一个功课，就是什么时候让神的手能从我们身上挪去，意思是说管教的手能什么时候松开，什么时候管教神松开，那所代表的是什么呢？代表的就是，好，我们算是学好了，我们算是功课学完了，那么可以说现在神说我们终于好像告一段落了。那这个时候我们所得的赦免叫做正直的赦免。所以有一件事一定要记得，我们不小心得罪主犯罪了，主有恩典，主的确用血来遮盖我们，主的确赦免我们，这是没有错的。但这不表示说我们因着所犯的罪所产生的结果一下就过去了，没有，许多时候需要有一段的时间。那在这个时候，如果我们能在主面前学一些功课，那么你看见不只是罪慢慢的影子脱离了，慢慢在我们身上也结出一些成圣的果子。所以这个就是在两个不同阶段，同样是在病榻上，同样第一句话是耶和华，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，也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。但是你看见说同样的一句话，我们知道他所学的功课是不一样的。所以这一次呢，我们就想借着大卫的诗篇，尤其是我们要看当他落在神的手中的时候，那这什么意思呢？是这样，我们还记得吗？等到这个大卫犯罪的时候，尤其是犯了淫乱的罪，尤其犯了谋杀的罪，他想遮盖他所犯过的罪，结果你看见他想暗中做一件事，结果神就叫明处让人都知道，表示说神在这件事情上，神一点都没有，神一点都没有袒护大卫，错了就是错了，犯罪就是犯罪了。所以一面你就看见神就借着先知就告诉大卫，你就是那个人，很清楚的。但是呢你看见大卫有一年他都不认罪的，明白吗？这一年他还是硬凹，这一年他还是不肯认罪， 是一直等到先知告诉他说你就是那个人，然后呢大卫他承认，他说我得罪神了，然后那个时候呢神告诉他说你不至于死。我们好不好把那段再看一下好不好，这是很重要的一段圣经。第十一章是讲的大卫犯罪，到第十二章拿单就来责备他了。第十节，你既藐视我，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，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。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。第十二节，你在暗中行这事，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。所以你看见弟兄姊妹，罪的结果是很可怕的。不错，你看见神的确赦免大卫，尤其大卫写诗篇五十一篇的时候，他是忧伤痛悔的灵，你不轻看，神都看见他的眼泪，神都数过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到底神是公义的神，不能因为大卫犯罪的神就对大卫网开一面，不能的。所以一面来讲他是罪得的赦免，但另外一方面呢，他很自然就落在神的手底下。那个神的手所代表的就是，你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来攻击你，明白吗？那么下面第十三节，大卫对拿单说，我得罪耶和华了，这是一年以后第一次认罪。拿单说，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，你必不至于死。所以可见在这个以前大卫病得很厉害。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什么叫病，病呢乃是从罪来的，因着有罪就有死，那么罪跟死之间呢有一个东西就叫做病。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，每一次我们生病的时候，不要以为说我感冒了，不要以为说啊，这个我也许违反了神命，这个一点都没有错，有他自然的一面。但是一个爱主的人每次生病一定要问主说，我为什么伤风，我为什么感冒，我为什么咳嗽。我们知道说这里面一定有主的意思。有的时候你看见跟罪有关系，有的看跟不顺服有关系，有的时候应着镜像有关系。那对不起，这个时候呢神就借着这些环境，借着这些情形来管教我们。所以什么时候你看见你一认罪，你的病就过去了。你看你们到时候，如果我们仔细去读这个刚才所读的诗篇第六篇，大卫病到一个地步几乎要死了，但现在因着认罪的缘故，他说你并不至于死。所以现在我们知道很多的病，病怎么好的，如果是跟罪有关系，你只要一认罪，那个罪就是病就好了，病就过去了。所以这一点是我们应该要学的功课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只是你行这事，叫你耶和华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，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。所以第一个是神的手很重在他身上，你看见那个所得的孩子要死。第二，祸患永远不离开，祸患就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来攻击你。所以证明说很明显他在神管教的手底下，如果人落在神管教的手底下，那什么时候神把他的管教的手提起来，这叫做赦免，这个叫做正直的赦免，明白吗？所以这一点很重要的。所以我们要想什么时候神管教的手一松开，这个就是神政治上的赦免。和这个赦免不一样，等到他大卫一对拿单说，我得罪耶和华了，拿单说，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，你不至于死，神赦免你，这个没有错。尤其是今天新约主的宝血遮盖我们，你看你就过去，神再也记不得了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就是因着这个缘故，你行这事，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。我们到底是见证人，我们到底很容易不小心就把神代表错。你们信主的也做这件事吗？今天大卫居然也能狠心，也能做谋杀的事情啊！所以在这件事情上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神一定要把大卫抓在他的手里，一直等到大卫学了功课，等到神的手一拿起来以后， 那么大卫才真的赦免了。所以在大卫的身上什么事情发生了，我想很清楚，大家都知道吗？我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，那家中是谁？家中就是在他所有儿子里面最英俊的一个，最像大卫的一个。圣经告诉我们他头发长的一个地步，他全天下在以色列地好像没一个人比他更俊美的。所以如果有一个人能够叫大卫觉得得意洋洋的，在这么多儿子里面当然是亚沙龙，但是没有想到亚沙龙就像一把刀一样刺在他的身上。所以现在等到他逃难，他落在这个亚沙龙手下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他记得这是神的手。所以如果神的手在大卫身上来继续管教他，那么弟兄姊妹，在这个时候大卫应该学什么样的功课呢？这个功课是很重要的，这新约里面讲得很清楚，那个就是我们看这个彼得前书第四章，彼得前书第五章，第五节，你们年幼的要顺服年长，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，彼此顺服，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大卫为什么犯罪？他骄傲，他觉得我得胜了，他觉得我保险了，他觉得我不会跌倒了，所以没有想到他一睡就睡得很晚，起来以后东看西看，结果他就犯罪了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说，这个犯，我们有这个许多时候，你看见吗？我们得罪神，为什么？就是因为我们骄傲。但神是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，原来今天的病，如果神管教的手落在我们身上，神有他的美意的。那美意是什么？美意不只是你知道，有的时候我们犯了罪了，我们觉得罪得了赦免，但是呢我们这个人没有跟罪得，就是因为骄傲的人，你很自然就会犯那个罪，一定会犯那个罪，因为你根本觉得很保险，你觉得一切都是好的，因为觉得你很得胜，所以你就觉得不会犯罪，结果没有想到你就摔跤了。摔跤你认罪的时候主是赦免你的罪，但这个骄傲的人还是骄傲的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神就用这个机会来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所以这个时候弟兄姊妹，当人落在神管教的手底下，阻挡骄傲就是管教的时候，那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样做呢？所以彼得怎么说？所以你们要自卑，伏在神大能的手下。那个管教的时候就是他大能的手，那个大能的手是什么？大能的手能力大的一个地步，要叫我们这个骄傲的人变成卑微，骄傲的人变成谦卑。所以所有我们今天的谦卑都是因为神管教的结果。你看见吗？有的人身体太好了，骄傲得很，但有的人慢慢开始谦卑起来了，因为什么？因为在他身上神用病痛来管教他。所以在这里说，伏在神大能手的，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到了时候叫你们升高的时候，那什么意思呢？那就是说神管教的手就挪开。所以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做政治的赦免。我再说，在大卫的身上，我们怎么明白神政治的赦免呢？很简单，因为祸患要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来攻击你，所以我们知道最后是谁造反呢？是亚沙龙造反。所以亚沙龙要寻索他父亲的命。那么大家，我们上一次都看，我们就是前一个梯次，我们最后的人特别提到，那么我知道说大卫他那个时候就逃避他的儿子，然后过了什么？过了这个橄榄山的那一段，大家都很记得，是不是？但是你知道，一个人呢，当他等到这个他的儿子寻索他命的时候，他想起自己的话， 他知道说，你看见，虽然那一次就赦免了我，叫我没有死，但是呢，功课没有写完，这个我刚刚开始，所以很清楚的，你看见神的手，那个管教的时候，大能手是在他身上的。现在弟兄姊妹，你看一个人能不能接受那个手，能不能接受神的管教，你就看他的反应。有两个很清楚的反应，第一个就是等到这个祭司们要抬着约柜要跟随大卫的时候，那个大卫怎么说？要约柜回去。他怎么说呢？神如果喜悦我的话，会叫我回来的，我能够再来到约柜的面前来下拜。如果神不喜悦我，那就罢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这个人是柔和的，神怎么做都可以，神没有做错。他知道那一次得罪神，所以神没有放过他。所以等到他一听说他的儿子背叛他的，他知道这是神的手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按道理来讲，如果今天约柜来跟随他，那到时候每个地方一定打胜仗。他意思就是说，他多了一重的保护，他的儿子没有他奈何。但是你看见了，他不要那个保护，他说神如果喜悦的话能叫我再回来。你看那个灵多么是什么样的灵。那么后来神又借了示每，你另外一个人，因为咒骂他，你看见了，咒骂他是你这流人血的人，坏人。那弟兄姊妹，他是不是坏人？他是坏人。他是不是流人血？是流人血。流了谁的血呢？流了乌利亚的血。所以你看见吗？那个时候很明显的有人咒骂他，有人责备他。那么不光如此，然后也接着又说，你也流了谁的血？流了这个便雅悯一家人的血，不是流了扫罗一家的血。所以现在等于神报应你。所以在那个时候，你看见他的左右手，希望说好，怎么他可以胆敢来骂我们的君王？那么他们就要过去对付这位大卫，怎么说？他就任凭他吧，是神打发他来这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就看见说这是什么？这是大卫的灵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最后你看见他还是回来了。所以等到回来，他神再把他放在宝座上，那么意思什么呢？他伏在神大能手下，结果神就叫他升高了。所以到了那个时候，他继续坐在大卫宝座上的时候，那请大家记得，这证明什么？证明说神真的手，神赦免他。那个赦免叫做政治的赦免，所以我们希望这个是很不容易明白，因为普通我们讲的赦免都是讲的我们犯罪，现在主遮盖，主赦免我们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一个孩子今天他偷吃糖，妈妈赦免他，但是因为这个缘故牙齿变烂了，牙齿后来不行了，那这是那个犯罪的结果。所以要记得，要怕犯罪，要像怕火。你不要说好了，这次我软弱了，好了，神赦免我，没有错，良心不再控告你了，但那个果子是继续随着我们的。所以那个叫什么呢？那叫做神政治的手。什么时候神把那个手挪开了，就叫你升高。那么很清楚，什么时候人把大卫再接回来，他能够继续在约柜面前敬拜，那你就知道说现在神赦免他。他学好了功课，换句话说，在那个阶段里面，他该学的已经毕业了。所以这个就是给我们看一个阶段一个阶段，神要叫我们长大。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，你看见说，在整个的过程里面，你发现说，有的时候跟什么有关系呢？跟病有关系。所以我再说，这个病不一定跟罪发生关系。但是我们知道的，这个整个病，整个总体来说，病是从罪来的。那就是个人来说不一定，个人来说，有的你生的病是因为的确就被人传染了，有的时候因为你不小心衣服穿的太少了，蜡烛两头烧，这是叫病，这个是天然，这是没有错。但是最重要就是每一次，我们应该像大卫一样，大卫的诗篇给我们看，他是个祷告的人，神借着各样的环境。他学了很多很多美好的功课。那么就在他逃扫罗那逃儿子，他两次的逃难嘛，对不对？ 一次被扫罗追赶，那十四年大卫没有错，他受苦不是因为他错了，受苦不是，是因为人嫉妒他，因为神在他用圣灵充满他，所以我们知道说那个苦难是不应得的苦难。那么尤其是大卫第一次逃避这个扫罗的时候，但第二次逃避这个谁的时候，逃避亚沙龙的时候，他是有罪的，没有错。所以你看见他在病榻上的时候他认罪，明白吗？所以有一件事很重要，认罪不是说因为罪才又添了新的罪，不是，认罪就是说他承认他今天愿不在神的手底下，他看见现在是自己是个罪人，从前他以为他只犯一件事罪两件罪，现在他看见说他是个罪人，所以神的手没有很快的就离开他，那么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。那么刚才我们所看的第六篇是大卫犯罪的时候，就是说一年之内他不肯认罪，结果呢你看见他果然生了一场很大的病，那么结果一年以后因为他认罪了，所以他的病就过去了。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重要。所以我们好不好现在很快了，我们把诗篇第六篇再看一下，我们已经看过了，但是我想我们再看一下。耶和华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，也